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
吉林省农安县法轮功学员刘成军参与插播法轮功真相电视节目，被非法判刑19年，在经受了1年9个月残酷的牢狱折磨后，2003年12月26日离世，年仅32岁。刘成军的姐姐刘露2015年6月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刘露本人与姐姐刘淑梅也曾因坚持修炼使她身心受益的法轮功被非法劳教，遭受了严重迫害。姐姐刘淑梅2004年12月6日被吉林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7年，2014年7月18日再次被绑架，当时被送长春第三看守所，至今仍被非法关押。
北京市房山区法轮功学员刘凤霞现年68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16年来遭到绑架、拘留、劳教、关精神病院，受尽折磨。在红色恐怖中，丈夫被惊吓而死，儿子精神失常。刘凤霞女士于2015年9月26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他家破人亡。
辽宁省清原县法轮功学员藏玉兰兄妹三人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后，兄妹三人遭到残酷迫害，哥哥在迫害中离世，妹妹遭劳教，判刑共14年冤狱，至今还在狱中受难。藏玉兰本人也两次遭非法劳教。2015年11月10日，藏玉兰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上最高检察院，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罪责。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3月6日，台北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路口与忠孝东路商圈的街头模拟演示行动剧，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牟利的暴行，吸引来往民众的目光，人们纷纷停下脚步聆听法轮功学员讲述迫害真相，中国民众控告发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的讯息。许多台北市民竖起大拇指，感佩法轮功学员。台北的警察说，彻底揭露中共的黑幕就要靠法轮功学员。常年旅居在美国的许先生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和肃江，他说，虽然个人的力量很微薄，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但是毕竟是别人在受苦难，我们无法直接冲过去救他们，那就竭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去做对的事情。徐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行为是在做正义的事情。
3月1日，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迅收到外交部长斯蒂文·迪翁的电子邮件。加拿大外长在邮件中说，加拿大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的迫害，包括那些加拿大人的家人，并表示将继续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中国公民人权，并释放因信仰被监禁的中国公民。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依兰县达连河镇沙河子村法轮功学员于连河2015年9月1日因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被达连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依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遭到酷刑折磨，被警察拳打脚踢，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回家后浑身疼痛咳血，于2016年2月5日含冤离世，终年56岁。于连河曾遭中共警察绑架、拘留、劳教等迫害。
江苏无锡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葛秀云2016年1月8日上午被南长区国保警察吴伟协同南长区京兴派出所民警胡良峰带领南长区检察院、南长区法院工作人员一行共九人闯入家，被所谓开庭审判，判一年半刑期。1月12日上午，无锡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姚建峰、无锡市南长区国保警察吴伟等人再次违法闯入葛秀云的家中，将老人绑架至无锡市第二看守所。现在葛秀云老人被非法关押在南通女子监狱迫害。
黑龙江省绥化市绥陵县法轮功学员陆梅多次被当地中共不法人员绑架迫害，曾遭小白龙暴打、上大挂等酷刑，于2016年2月4日含冤离世，年仅48岁。陆梅2014年5月10日遭到绥陵林业局工人街派出所一伙警察绑架，并遭绥陵林业局公安局警察毒打，绝食反迫害十天后被勒索伙食费800元，于2015年5月20日放回，可是22日早在家失踪。24日家属接到绥陵林业公安局的电话通知，才知道陆梅再次被劫持并被非法关押。
山东省青州市法轮功学员县春伟于2016年1月6日被非法抓捕，与妻子李祖平一起被潍坊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县春伟曾多次遭绑架、拘禁、酷刑迫害，三次被非法劳教，累计时间长达6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5日至6日，日本广岛市中央公民馆举办了第18届市民庆典活动，广岛法轮功团体连续第12年参加了该庆典活动。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进行了法轮功五套功法演示，台下观众也随着练功音乐纷纷模仿起来，动作整齐，场面祥和。
2月29日至3月4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卑诗大学举办了真善忍美展，这是美展近年来第3次在这里展出，每次都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画家们高超的绘画艺术，作品中透射出的正的理念和法轮功学员面对残酷迫害时对信仰的坚定，都深深震撼着人们。参观画展的哈入说，我偶然间走到这里，看到这一切深深打动了我，现在我的眼里仍有泪水，我感到这样的迫害不应当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另外一名参观者 Tarin 说，这些画绝对的震撼，每一幅画都深深触及我的内心，这些是非常有意义的作品，展现出来的力量和正信应当与全世界分享，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个相信善良的信仰中获益。
2016年2月21日猴年的元宵节前，美国西部名城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城举办了盛大的迎春年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摆真相展位并播放电视录像和免费教授五套功法。学员们介绍说，这样面对华人社会的新年弘法，他们已经坚持了16年。今年的迎春游园年会上，学员布置好展台，开始做功法演示，不少人当场跟着学练功法。一时间，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驻足的人数最多。一位华人大声感慨道，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全世界都看得到，我去巴黎、伦敦还有香港都看到过你们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李希福控告邮局案开庭后被绑架，命令曝光幕后黑手。现年75岁的山西省太原钢铁集团公司的退休职工李希福，因修炼法轮功曾两次受到迫害。2015年7月通过尖草坪邮政支局向最高检、最高法邮寄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后，被邮局安检暂扣。李希福对邮局提出控告。2015年11月9日太原市尖草坪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以李希福未提供邮寄发票等为由宣布休庭，择期再次开庭。未曾想到11月17日李希福被太原市尖草坪刑警队绑架，企图对李希福构陷冤狱迫害。一份数千公里外的黑龙江密令曝光出这背后的真正黑手610。李希福控告邮局案令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极度恐惧，黑龙江省610为此下达紧急密令，通报法轮功学员状告邮局扣押控江材料被立案开庭情况，要求黑龙江各地严防法轮功学员诉江或者相关的诉讼进入司法程序。中国法学教授张赞宁律师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表示，610是党内的组织，他的权限是对党员可以发号施令，当然他的指示违宪的话也是无效的，那么他对司法部门、对行政机关所下的任何指示或命令都是没有法律效应的，都是违宪或违法的。大陆的余文生律师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从610机构来讲，他在法律上没有定义、没有地位，实际是共产党下面的超越法律的一个组织。余文生律师认为，虽然政法委已被降格，中央610的主任李东生、周永康等被抓后，很多方面他们在上面无法做文章了，但实际上这个610组织架构已形成了，他们在过去就是干预司法，手上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实际上控告江泽民也好，控告哪个机构也好，这都是司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现在包括公检法的一些人员不愿意去沾法轮功案，因为他们知道将来很可能遭清算，因为体制内部的人觉醒的话，对于他们610来说那是一种威胁，他们更不能接受。
肃江遭绑架，陈志忠坚持讲真相当日回家。山东省德州市法轮功学员陈志忠和妻子在2015年7月份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起诉书。2015年10月25日下午，德州市德城区长庄派出所十多名警察闯到陈志忠家里，警察手拿诉状、搜查证、拘留证，其中两名特警还身穿防弹衣，带着枪，到处乱翻，把超出的物品一一照相。 警察叫陈志忠在清单上签字。陈志忠写道，这些东西都是我的私人用品，不是非法的。警察于是将陈志忠绑架走，到了派出所说拘留15天。陈志忠指责他们这是严重违法，自己出来后还要告他们。警察一听，忙向上级请示，德城区国保警察刘大伟来了。陈志忠给他们讲真相，控告江泽民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是为民除害，大善之举，而你们还在参与迫害我，这是严重违法，你们要看清形势。警察们都不说话了，后做出减少5天拘留的决定。后因体检不合格，拘留所拒收，陈志忠于当天回家。
曾被冤判5年，邯郸原公安处副处长厉从春又遭构陷。2016年1月26日，河北邯郸厉从春、李明涛等5名法轮功学员在肥乡县城传播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非法抓捕。两辆车和车里放的钱、物等东西均被当地公安扣押。目前，厉从春等人已被肥乡县检察院非法批捕，肥乡国保警察编造构陷材料。厉从春现年71岁，是原邯郸市公安局六处副处长。因修炼法轮功，他和家人长期遭到江泽民流氓集团的迫害，中共当局对他实施判刑、开除公职、经济上截断，使老人只能靠妻子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厉从春是军人出身，驻地是在西藏边防唐古拉山口哨卡，在那里的十多年间，严酷的自然环境造成厉从春身体产生多种顽疾，转业回邯郸后，这些疾病一直使他痛苦不堪。1994年11月，在同事的介绍下，厉从春开始修炼法轮功。说起为什么修炼法轮功，厉从春经常对人说，21年来，我身体恢复的像个年轻人，出现了过去说的修道人那种返老还童的状态，这都源于我对大法的坚信，源于师父对我的帮助。
是救人还是在毁人？近几个月来，在湖北某某市城区，经常看到一些小轿车的尾部贴着一种标签不干胶，规格大约长7厘米，宽5厘米，上面写着起诉江泽民、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等字样。如果是大法学员做的，我觉得这种做法很不理性，起不到救人的作用，反而可能把人往下推。贴上去的标签，车主没有看到的还留在车上，被车主看到的都被车主撕掉了或刮掉了，但很多没有刮干净，在车上还有残留。一般的车主都是比较爱惜车的，这样贴上去的东西他们刮不干净，心里一定会很反感，这是不是推了一把呢？大法弟子做事首先要想到别人，我们是救人而不是毁人，所以一定要理性去做。
严正声明，本周40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4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村干部帮助大法弟子要回非法罚款。河北来稿，从2015年5月至7月初，我地大部分法轮大法弟子向最高检察院提交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8月初，对江泽民提出控告的部分大法弟子遭到了乡政府及派出所的严重骚扰，其中有一个大法弟子还被抄了家，恶徒抢走了其家中所有的大法书，该大法弟子还被逼无奈违心地在他们的所谓记录上签了字，并被非法勒索了5000元的所谓保证金。事后，该大法弟子认识到自己做错了，既害了自己，又导致那些恶人再次犯罪，于是决定去给警察们讲大法真相，揭露江泽民邪恶集团的罪恶，并要回非法罚款。因为警察是由村干部领着去他家行恶的，这位大法弟子首先到村委会去讲真相，看看他们什么态度，管不管此事。他们如不管，他就自己直接去乡政府讲真相。大法弟子去了几次村委会， 几个村干部都明白了真相，并答应帮他问问乡政府这所谓罚款到底是咋回事。几天后，村干部就通知此大法弟子的丈夫说乡政府答应还款。2016年1月19日，村干部带着大法弟子的丈夫到乡政府把5000元钱取了回来。
人心与因果，官职不请自来。大陆来稿，我身边有很多同事了解法轮功真相并选择三退之后，仕途莫名其妙的顺利，有的陆续当了领导，有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大大改善。我的一个小同事，当我和他说完法轮功真相和三退的事之后，当天晚上自己就到网吧发电子邮件把党退了。不久他就被人举荐到另外一个处室当了财务科长。有很多人纳闷，这小子太嫩了，社会经验还很欠缺，工作阅历也不丰富，也没什么后台，这么好的事怎么落到他的头上了。还有一个小同事，虽然头脑还算聪明，但性格木讷，不愿与人交际，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辈子干活的命，根本无法想象他能有什么出息。其实当时我也是这样看的。有一天我给他讲了三退的事，并给了他几个 U 盘，里面有翻墙软件和真相资料，告诉他一个自己留下，另外的让他转交给其他人。后来他告诉我按我说的做了。不久北京的上级公司来我们单位招聘，就他一个人考核合格，不仅进了北京工作，而且工资是原来的4倍。单位同事说，你们都说人家没啥大出息，这回可好，回来检查咱们的时候，处长也得跟人家汇报了。还有一个同事，我们一起出去检查工作时，我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真逗，某某某在浴池里跟我说什么退党。我看他还没明白，就很认真地一字一板地跟他说那个事儿是真的，并把三退的方法告诉了他。后来我听说他当天晚上回家就上网退了。说到这里，也许都知道我要说啥了吧，确实很神奇，没过几个月他就高升了。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人们常说冥冥之中有天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这些确实真实不虚。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一个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不就是顺应了天意吗？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迫害教人向善的法轮大法，那些知道法轮大法好并主动三退的人，不就是选择了正义吗？自然就会得到上天的眷顾，神佛的佑护。
原辽宁省委书记、吉林省委书记王民遭恶报被调查。2016年3月4日，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共政协会议开幕次日，中共12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民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王民是在中共两会期间被带走的。王民曾任职江苏省副省长、苏州市委书记、吉林省省长、省委书记、人大主任、辽宁省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吉林、辽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地区，在任中共吉林省省委书记期间，更是特别关注法轮功问题。王民三省任职期间，有16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且王民阻挠劳教制度体系废除。当辽宁马三家教养院酷刑曝光之后，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王民却让原马三家教养院院长张超英去当调查组组长。王民是江苏、吉林、辽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王民的落马是他参与迫害法轮功恶报的开始，更大的天惩还在后边。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永梅的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打开了我的心锁。2014年我搬了新家，我发现这个地区有很多同修，大部分是修炼多年却一直没有走出来的老学员，我感到很惋惜。我想把掉队的同修都找回来，我决心无论怎么难都要把这件事坚持做到底。因为这里没有学法小组，我就打算建立一个学法点，可是这个同修我都不认识，怎么办呢？我就找到同修 A 认识这里的同修，让他帮我。 A 带我分别去了几位同修家，我与他们各自交流，希望能建立起学法小组。没想到他们都找各种理由不愿意出来，遭到拒绝的我有些失落，但还是坚持继续找。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与一位年轻同修 B 交流，无论我怎么说他都不同意集体学法，就是说没时间。可是有一次我去另外一位同修家时，却看到了他们在一起学法，同修 B 还若无其事地对我笑，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眼泪差点流出来，甚至心里还有些怨同修，感到很委屈。一天我去一位同修家，发现门铃坏了，我进不去很着急。我心想，大法弟子的时间是用来救人的，就双手捧着自己家的钥匙对师父说，师父帮帮弟子打开门。钥匙一插进门锁，门就开了。进屋后同修问我怎么进来的，我笑着说，师父送了我一把万能的钥匙。我回到家后打坐中想起了今天的神奇事儿，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只有信师信法就没有做不到的事。可是为什么在找回昔日同修的过程中却如此的艰难呢？我开始向内找，原来由于我看到同修放不下各种执着心，心里着急，甚至埋怨他们没有站在同修的角度考虑问题，同时我还有爱面子的心。找到这些心后，我开始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中的败坏物质，去掉这些不好的心，要多看同修好的一面，努力归正自己。找到了这些心之后，我再去找之前找过的同修，这一次他爽快地答应了让我去他家学法。终于同修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了，我很高兴。后来通过他又找到了其他几位同修，就这样我们的学法小组终于成立了。集体学法后，几位同修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同修以前只看转法轮，现在也开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了。其中一位同修能坚持发正念了，并通过大量学法戒掉了看电视的瘾，还主动要求买电脑存入师父所有的讲法。还有一位老年同修不再早晨出去晨练，把时间都用在学法上。同修的变化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集体学法的作用是巨大的。而我在集体学法中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一天到了学法小组，我就开始浑身发冷，类似发烧的症状。同修说，你难受今天就别学了。我坚持学完法，回家后我向内找原因。我嫌弃同修家附近的路都是土，晚上回家晚看不清，每天回家后鞋上都是一层灰尘。还有每天晚上的时间本来我是用来打真相电话的，可现在由于集体学法出不去了，很着急，自己的安排被打乱了就起心，这也是一颗隐藏很深的私心啊，这都是我要修去的人心与观念。在找回昔日同修建立学法小组的过程中，我悟到既然是帮同修，我们就应该给同修添正念，在法中起悟同修，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也不该轻言放弃，因为珍惜每个同修， 就是珍惜它背后巨大的生命群。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我修心的过程，让我体悟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讲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的法解开了我的心锁，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与不足。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冬梅的文章《冲破自我》。有人问，你幸福吗？你看你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将来谁给你养老啊？孤孤单单的。我笑了，说幸福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啊。有的人认为有车有房有好多钱是幸福，有的人认为儿孙满堂环绕膝下是幸福。你看我好像很可怜的，可我很幸福，因为我是个修炼人，我有师父啊，内心是清净平和的。现在看我才感觉到自己像个修炼人，最近一年里我才找到修炼人是个什么状态。一直以来总觉得自己像朵花，自我感觉良好，高高在上，到哪里都要指导别的同修要如何找自己，如何如何。直到一直跟我配合的同修出现状态时，要调整调整，不和我配合了，说我太自我了，太强势，不让人说，一说就炸，给他制造磨难，让他过不去关。而且说每次与我配合去正式法时，出门前都要看一遍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就怕守不住信心。我俩有一回去发资料时，在车站因为一件事观点不同，差点吵起来。我强压着，想到我俩要去救人，就使劲忍了。过后还认为自己修得比他好，就认为自己对，自己正确，看不上他。过后还和别的同修议论他，说他如何如何不好，心里愤愤不平，觉得是自己在帮他。哎，在当时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魔性有多大。他一说要调整调整，我心里还挺高兴呢。不用跟他在一起配合了，一下子就轻松了，跟他在一起太累了。在这期间，我和一位同修阿姨一起租房住在一起。我的本意是想和同修阿姨一起配合讲真相，和她学如何打语音电话的。可没两天，阿姨同修就开始给我提高心性过关。我没有一次过去的，都是一说就炸。有时她刚说一句，我就炸了。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都没有实修啊，修的都是表面，本质并没有改变，内心还是顽石。以前与同修配合时的人都是为了让同修认为自己修得好，精进是求名。我不要常人的工作、家庭和物质的东西，表现得清高，不执着钱财，不看重常人的看法，但是却执着在同修当中的名声。看不上同修，笑话同修，专看别人的缺点，用自己的长处与别人的短处比，自我不善，更别提慈悲心了。妒忌心、争斗心、安逸色心、党文化、显示心等等，在自己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下又消沉起来，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多学法，用大法归正自己。每天学两讲转法轮，让自己静下心学，不走形式，用法对照自己，从一丝一念上归正。以前学法，感觉法离我很远，就像完成任务似的学法。现在学法，就爱学，因为那法都是讲给我的，每一句都是在说我啊。对照法修自己，以前都是修别人的，现在找到自己的执着就改。不被观念和思想业左右，不被负面的思想操控，不走极端，放下自我，配合同修。哎，真是对不住同修，让他承受那么多。现在每星期都和他学一下午法，交流心得，配合着救人。我们又要一起去发资料救度众生了，很快乐， 一想到要去救众生就高兴，我是快乐的修炼人。不修大法，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看到世间芸芸众生，就感觉自己太幸运了，太幸福了。我是大法弟子，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沐浴在大法中，现在变得神清气爽，不抱怨，不怨恨，不妒忌，抑制自己的魔性，从本质上修去自己的私，不做顽石，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推广新唐人中去执着。近几年来，我开始学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装置，仅我村就安装30多家，还有邻村邻县安装。我们这片有几个同修的家属一直对法轮功不理解，对同修干扰很大，自看了新唐人电视节目之后，再也不干扰同修了，有时还帮助讲真相。推广新唐人主要在常人中推广，我平时在讲真相时有意告诉人们，我给人们讲的东西多半是从新唐人电视台听来的，你也安新唐人吧，安了就不用再听我讲了。一些人安上了，有的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好，还主动推广。如有一个70岁的老人，他一人就推广了6家。另一个天主教徒安装后又主动推广了3家。安装新唐人的过程也是去各种执着心的过程，如去怕心、急躁的心、面子心等。怕什么呢？怕耽误时间，怕安不成，自己年岁大了怕挨摔，冬天怕冻，夏日怕晒。通过学法知道这都是人心，早就不应该有的。再说修炼人不是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告诉我们的以苦为乐吗？说容易，做起事来却有难度。比如三伏天吧，歇着都热，何况又爬到房顶上，上边晒着，下边大锅烤着，房顶也是烫的呀。这时我就想，一个大觉者能怕热吗？如果热一点就能修成了，不也太容易了？想到这儿也就不那么热了。说到去急躁心，自己感悟较深。就拿那次给天主教徒安装新唐人来说吧，第一天忙活了半天没装成，觉得很没面子。第二天吃完早饭就赶紧去了，心想今天上午一定安好，结果越急越不出信号，偶尔出点信号也很低，绑也绑不上，快中午了还不行。直到女主人做熟饭了，见我还在房上，她就说话了，还安不上吗？安不上就算了，怎么办？还安不安？我索性停下手来，不安了，静下心来向内找，这究竟是我哪颗心造成的？为什么就安不成呢？想来想去，啊，我明白了，就是那颗急躁心，还有爱面子的心。执着找到后，再一试，成功了。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心语的文章，个人的修炼状态决定周围的环境。我说说自己的修炼体会，自己身边的修炼环境，亲家母和儿媳帮助我修炼，儿子工作常年下乡，儿媳打工，亲家母在儿子家住。有一天，亲家母和儿媳说，不给儿媳看孩子了，天天累死了，儿媳打电话让我白天去看孩子，于是我每天7点多钟就匆匆忙忙去儿子家看孙女儿。我给孙女儿买吃的买穿的，给儿媳买衣服， 有时也给他们买点好吃的，给他们出药费，还给他们买水、付电费、暖气费。儿媳让我给孙女买保险，一年10000元。每遇到问题，我尽量都忍让。即使如此，亲家母还不满意，不断在我面前说，孩子愿意吃什么，需要什么衣服、什么鞋，还鼓动儿媳买门市房，让我给还贷款，不断向我索取。这样持续了1年多时间，亲家母和儿媳对我就是不满意，有时和我说话口气生硬，甚至儿子对我也不满意，对我和他爸爸也不关心。亲家母就这一个女儿，结婚前说给女儿10万元陪嫁，后来又说给5万元，到最后连这5万也没给。结婚那天给女儿红腰带放一个存折，她女儿高兴地拿给我儿子看，我儿子看了看说，好像缺几个零。儿媳仔细一看是10元钱，当时就哭了。亲家母出点力行，别提钱，女儿给她钱行，她不给女儿一分钱。她有近100万存款，每月收入比我们多7000-8000元。他们娘儿俩经常干仗，当妈的因为2元钱都能和女儿干起来，最后还得女儿让着妈。我孙女儿还不会说话，如果尿裤子了，她姥姥高兴了损她几句，不高兴举手就打，打的孩子屁股上都有手印，说是孩子不能惯，不管家里家外，事事都得随她的愿，不随她的愿就气得不行。我心想，这世上的唯一就那么巧让我遇上了。行，我不把钱看重，我花这么多钱，出这么多力，不和你们计较，可是怎么还不满意呢？我觉得很委屈，都不愿意看他们一眼，身累心也累。有一天，一个同修给我打电话问我现在状态怎么样啊，我很吃惊，状态怎么样？是啊，现在我是什么状态呀？我得冷静下来好好想想了。这一年多来，我放松了自己的修炼，老没精神，有点时间就睡觉，每天学法少还不入心，心想等孙女能送幼儿园，我就有时间好好学法了，发正念走神，哪里谈得上做好三件事。每天都想看到孙女，把亲情看重了，每天想怎么做才能使他们母女和儿子满意，太常人化了，把他们放在第一位了，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我这状态还是个大法弟子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为我们修炼而存在的，家庭的环境好与坏和自己修炼好与坏有直接关系，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要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悟到就要做到。于是我早起少睡，干活时听学员修炼体会，学法入心学，每晚去学法小组学法，在学法小组常常能找到自己不易察觉到的人心，时时想着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在我空间场和我身体内一切邪恶因素和旧势力对我的干扰，我从常人中跳出来了，恢复了修炼人的状态，特别是一点委屈的心都没有了，亲家母和儿媳对我的态度变好了，我看他们也顺眼了，亲家母和儿媳说，你婆婆做到这样就很不错了，而在她那里能得到表扬实在很难很难。儿媳换了清闲些的工作，有半天看孩子时间，亲家母也没怨言了，支持我每晚去学法。 儿媳给我过生日，母亲节给我买礼物，也不说买门市房的事了，儿子也经常关心我们了，总之一切都变好了。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